是从这个圣经来的啊。好，第六十六问，那我们现在回到六十六问。六十六问呢，就实际上就说我们认为哈、啊、长老是最符合圣经的。那当然呢，这个天主教他们就不同意，是吧？那不光天主教，还有其他有一些，实际上圣公会他们也还是有主教哈、啊。那他们不同意，但是呢，这里就在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啊，他们就在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使徒时代，有没有其他的名字啊？这个或者就是问，实际上在其他的，在这个使徒那时候，有没有这个其他教会治理的方式呢？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名称呢？实际上就问这个，因为他就特别问说，比如主教制教会、罗马大公教会等等，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看从这个问题问当中已经看出来，实际上就在问了。那有这个罗马教会这种做法吗？啊，说我们答，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在圣经中怎么样找不到这样的名称。那你确实你翻圣经哈，我们翻不到哈，说有这样的名称哈。那这个自然会问了，说那你这个当时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名称呢？啊，所以这个第六十七问实际上相当于。啊，接着这六十六问，第一部分哈，六十六问实际上是两方面哈，一个就是说是那个时候信徒的名称是什么，另一个呢也是说在问那个主教制从哪儿来的啊，所以一会儿呢六十七问呢在回答信徒的名称，六十八问呢就是要回答啊，那怎么有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个来的呢？所以我们这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六十七问就在问，说那个时候这些信徒都是有哪些名称呢？啊，他在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答：信徒起初被称为基督的门徒，后来又被称为基督徒，而信徒所处的教会，则是按照所在地的名称来称谓的。啊，好，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刚才要回答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徒刚开始被称为什么呢？称为基督门徒啊，或者叫门徒。后来呢，又称为基督徒。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要看的这个，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啊，十一章啊，这时候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一章哈，因为这地方他这里没有列啊，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也回到圣经啊，为什么这么说的？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啊，然后呢二十六节。我们就看到了哈，二十六节这地方是写什么？打开《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找到了啊！这当然是这个，对不起啊，前面是巴拿巴是吧？讲的这个巴拿巴啊，巴拿巴呢，他这个是个好人哈，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啊，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就往大树去找扫罗。好，第二十六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所以那时候怎么样称为基督徒？那当然最早那在基督徒之前，在安提阿是那时候称为基督徒，那在安提阿之前这个耶路撒冷就有了，那这些人称为什么的呢？是门徒啊。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也好，他第六章就叫什么门徒，实际上好多地方是吧，那是门徒增多哈，那时候叫门徒。那当然这里讲，当这个使徒行传讲门徒是什么意思？当然是指什么？耶稣的门徒哈。你要按照他英文你看，他是 disciple， 就是说实际上像中国就徒弟了啊，师父徒弟是吧。那谁的徒弟啊？指耶稣的徒弟哈，耶稣的门徒哈。那当然不是这个彼得的，也不是约翰的，也不是保罗的门徒，是什么？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耶稣，他升天之后是吧？我们知道呢，刚开始他们都称为是，这个耶稣的门徒。那后来呢，安提阿那个，实际上他们考证说，实际上呢，当叫他们是 Christian 哈，就是英文叫 Christian， 叫那个时候，实际上有点轻视他们，实际上是有点这个讽刺他们，或者是对他们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这个有点这种啊，叫这种，实际上是讽刺或者说蔑视他们那种啊，叫他们这个可是这样。但是后来呢， 当然后来成了这个好的名称了，是吧？那是经过几百年之后了哈、啊。当这个基督教就成了这个罗马天主啊，罗马这个国教了之后，当然就基督徒当然变成好的名词了。但从当时来讲，那些人称他们是基督徒，实际上是有点啊、对他们这个不尊称哈、啊，实际上是不尊敬他们哈、啊，实际上是蔑视他们哈、啊。好，那这个呢是好。再过几百年还是长老子，对呀、啊，对呀、啊，对，对，这个就是说这很好。实际上我们就下面第68问就要来说这个了，就说圣经里有的，对吧？那我们啊根据圣经来，那有的说。那个圣经没说，我们也可以用啊。那这个就是谁呢？这就是那个罗马天主教啊。罗马天主教呢，他就认为啊、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说，但是呢，因为我们有这个传统，那我们也可以用。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啊，他们的这个立场。那我们说呢，传统有首先要什么？服从圣经。如果圣经已经有的。那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更符合圣经，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更符合圣经。我们当然不能说你那么做就不可以，或者是就是错对哈。但至少你说谁更符合圣经呢？那当然有圣经根据是更符合圣经。你如果是根据传统来的呢，我们说你不没有更符合圣经，而是符合传统啊。那实际上现在他就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起来读，然后我当然这点需要一些解释啊，我们一起来读。68问就问，目前这些用来对教会进行区分的不同名称又是何时引入的呢？答，这些名称引入的时间各有不同，原因是这些名称所指的主体而言，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哈，这地方当然这个问题问的问题和答的问题都有点蹩脚哈，不是很容易，这有点，但实际上说穿了就是，比如他在问，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天主教或者主教制，实际上天主教不光是主天主教，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有那个东方正教啊，还有那个实际上还有一些更小的一些哈、啊，我们知道比如说景教，传到中国那个景教，啊，埃及还有一个埃及他那个教啊，叫什么名字都忘了，大家不知道，前段时间是埃及那个他们受迫害的时候也曾经有为他们呼吁过哈、啊，所以。实际上有不同好多的这个，那这里问，当然我们最重要就是罗马天主教了，那其他一些或者是东方正教啊，那他就是在问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是何时引入的呢？那回答实际上就是为什么，那什么时候出现天主教了呢？什么时候出现东方正教了呢？当然这句话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的啊信息在里面，因为这句话是很难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天主教了呢？这句话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怎么定义这个天主教正式成立了，这句话是很难定义的。首先你要问天主教的人，他们说就从使徒行传之后就开始有了，因为他们认为保罗这个彼得就是第一任主教，第一任罗马主教就是彼得，然后呢彼得之后就是他的学生，然后就一代代传下来了。所以你要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了呢？这彼得就开始了。所以那这个你要问这个我们这些新教的人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本身也不容易，也看有不同人。因为正是有罗马天主教或者说真正得到啊很多人的那个承认的时候，至少要500年之后了，主后500年之后了。那个时候呢啊、实际上他们当时罗马变成东罗马西罗马，那西罗马已经被这个沦陷了，这个历史就多起来了哈。那西罗马当时特别那些蛮族打进来了，那个罗马天主教那个主教竟然去跟这些野蛮人谈判，那些皇帝都被打跑了，连那些军队都不行了，结果这些手无寸铁的这个主教竟然跟那些蛮人去谈判哈。 当然他们讲这个说那个蛮人实际上当时也得了瘟疫，哎，正好今天跟能联系上哈。当时那个家伙一个家伙是个很残忍的，是有点像，实际上现在承认你说他很残忍吧，据说但是他们受了天基督教的影响，据说他们也有一些传教士已经向他们传教了，但是他们就停在那罗马城外面了哈。但说他们实际上军中有瘟疫，实际上那个当时那个统帅呢实际上是也在考虑到底要下面怎么做，那没想到呢跑了一个这个手握寸铁的这个主教竟然要跟他什么讲什么啊，但是呢他竟然答应他了啊，竟然这个说他们可以抢下东西就走，就没有洗劫这个罗马城。但他们说实际上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有什么瘟疫啊，他已经军中也是有些问题他才这么做的。但是我们要说是不是还是有神的美意啊，他能有瘟疫从哪儿跑出来的？显然不是那个罗马那些兵丁给放的瘟疫啊，当然有那个各种现在阴谋论哈，什么都能有哈，我们也不知道那阴谋论跑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哈，显然都是有神的恩典，神在那里做工，他才什么，他这个野蛮人他也这时候害怕，他也要，所以呢当这个罗马天主教跟他讲的时候他也愿意哈能够做出一些让步。所以那个重点在讲罗马天主教，结果这个主教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尊敬啊，那他也权威也增大了，那特别西方呢也没有什么其他教会能跟他这个比拟啊，那个当时都跑到那个东方了，能够跟他有什么呢，就是东方那时候这个君士坦丁的哈，那但是在东方啊，他所以呢西方很多都是一些大的问题都向他请教啊，那他已经开始有这个权威，那这个整个历史很长哈。那但是呢要考察这个主教制本身怎么来的呢，最早的实际上是有一个人叫居普良啊，实际上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主教哈，他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见过这个可能是见过就门徒啊门徒的见过这个约翰的门徒的人啊，他可能不是约翰直接的，但是他的老师可能是约翰的门徒。他是主后200年到258年的时候啊，主后200年他做主教，然后呢他就提出来的说是主教是代表教会，真教会呢必须是什么有主教领导。那当时他确实有很多人尊敬他，而且他后来什么被这个罗马这个教给抓住了，被罗马政府抓了，他是什么被烧死了啊，当然不止他个人啊，当时很多啊，但是他其中是一个很什么其中很著名的一位啊，很多人都很尊敬他。那他就提到这个啊，他实际上当时正式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教会什么是教会呢，好，什么是教会，考大家一个，大家说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我们说什么是教会啊，就是有一群基督徒聚集哈，就是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但是他们当时他们认为什么，就是要在主教的领导下才是什么那个教会，由主教带领的一群人才是教会。你看他定义跟我们怎么样不一样了，知道吧。那而且他就讲什么是主教呢，这些主教实际上就是从那个使徒时代传下来的，使徒有学生，然后他那学生又传给他了，这个居普良就是其中一个，是吧，然后他们认为他们在传下去的这些人才能是主教，职业士人领导下的教会才是真教会啊。所以我们要说，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回答起来实际上是很多的哈。那对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就比较什么了，我们说当时是有主教，但是不是说有没有这个没有主教的教会呢，这个我们就不能说 没有啊，因为你现在当时我们看到的，至少在那个保罗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些教会怎么样，没有直接的，啊，没有直接什么，他们就是案例长老嘛，对不对？他们那里并不一定案例主教，当然这里又涉及到比较更多一点了，这个要考察的更，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更说，就说到底这个一个主教，他是领导他这一个教会呢，还是领导一个地区呢，还是领导所有人啊？因为他讲就是主教领导下的财政是教会，对不对？但实际上居普良这句话的时候讲的时候也有个问题，因为居普良第200年那个时候呢，罗马天主教罗马主教只是其中一个，当时还有好几个都是很什么的，比如说安提阿，对不对啊？这个耶路撒冷都还是有这个基督教会的，只是说比如耶路撒冷呢，就后来是因为那个耶路撒冷被攻陷了，它很少了哈，已经被没落了。但比如像安提阿呀，像那个还是有一些地方呢，这个并不是比罗马天主教差的。你不能说罗马主教那时候比那个安提阿主教更有权威，当时实际上是至少有很多城的主教都是挺有权威的。我们说为什么到了500年罗马主教能够那样，就是因为到那个时候其他都没有了，其他那些呢都是由各种原因都是已经没落了，但是罗马的那个地区没有没落，甚至他还能去跟那些野蛮人去谈判，对不对？但是在200年那个时候呢，居普良只是其中主教一个，但是还有很多主教，那又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还是有很多教会，那个教会里面他可能只有100人甚至50人，这是个教会，但这个教会可能没有主教，但是呢他们这个城市有主教。那现在就说了，那这个城市这个教会这个小教会100人教会本身没有主教，但是这个大城市有100个教会有一个主教，那这个教会是不是真教会呢？就复杂起来了。那就要问，那这个100人教会是不是这个主教成立的？如果是这主教亲自带领的，那应该没什么问题，至少原来带领了过两年又走了哈。但是是不是这100个教会都是这个主教亲自建立的？圣经使人告诉我们了，有的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有的教会是彼得亲自建立的，但也有很多教会怎么样，不是彼得才建立的。罗马教会怎么样，就不是罗马城的教会，是什么？是那帮人，人家是那些听了之后人家去捡，彼得和什么保罗都没去呢，保罗是先写罗马书的，写罗马书是什么呀，彼得还没，保罗还没去呢，对不对啊？所以罗马教会不是，好多不是啊，安提阿也不是啊。那我们也就能知道什么啊，好多教会至少他的开创人不是主人，他们刚开始成立不是主教成，那当然后来他们可以说啊，我们也听这个主教的命令，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怎么样。但是我们说我们可以回答，就是说不是所有教会都是这些叫主教，不是这些使徒学生建立的，但是这些教会怎么样还是真教会，因为这个罗马书这个使徒行传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他们写信的时候就称他为什么是教会。当然我们知道像安提阿，像这个哥林多啊，像哥林多以弗所，这些是保罗建立的啊，符合他的定义，但我又知道有一些是不是他们建立的，那也是符合他的建议，实际上罗马教会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啊。嗯，主教制的，
是说长老治理是吧？监督然后牧养教会。那然后你刚刚说主教是一个，它下面可能有很多很多教会，那这每一个教会又是用长老制在治理吗？还是我就有点不是很
啊？对，圣经当然都是啊。好，我们现在回到圣经当中没有主教制。 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刚刚是我们问了这个呀，圣经当中没有主教制。我刚才说那些主教制是什么，是居皮良他们做主教，那都是他们后来做的，他们就是把这个监督跟这个什么呢，长老他区分了，他说监督跟长老不一样。但实际上你要看圣经呢，监督跟长老是一样，是指同一群人。我们刚看那个，对不对？在这个圣经当中没有讲监督跟长老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后来说不同，他们分成了监督是监督，长老是长老。所以呢，在居皮良那个时候呢，他就有城市里有主教了。然后呢，但是他叫主教是他们自称的，这并不是我们同意的。但是我们说这是历史事实，所以这个问题不就问这个吗？这个问题实际上就问主教制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就说是历史上来的，不是上圣经上来的。所以我们要也要请，圣经上也没有明确提，当然没有说是，但是对，
治理嘛，就是说一个治理，第二个是就治理就监督，第二个是牧养。
对。
到了后来，然后说出来这个就权力集中了，到主教那儿了。
那是在历史上出现这样情况了，有一些人。对。对对对。对，好，你是回答这很好。对，就是讲是彼得也是自己成为长老。
但是我在想，那个天主教他们当我们这个同意讲是吧？但是他们也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出一定的根据的。比如说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个十六章上面，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第十八节是吧？
好。好。哎，好。是，好。马太福音，但是这样，我们可以看，但我不一定去翻啊。就是他讲了，我把这个教会建立在他说，实际上他没说建立在彼得，他说建立在磐石上了。当然，彼得呢，这个当然又会比较复杂了。彼得本身是石头的意思，但是很多人说是小石头，然后呢，那个是 rock 啊，不是同一个石头啊。当然。不同的，但是我们这里呢，暂且不去管那些，我们就说假设，意思就是指彼得哈，这个石头，那但是也是交给彼得。当然呢，这就回到彼得代表谁，这个大家都同意，是这里讲交给彼得，主要是讲交给彼得，他代表什么人？一个就是只交给彼得一个人，啊，就代表他个人。这是一个解释，那当然呢，大多数人是不同意这个，是吧？那当然是他，因为他马上实际上就不认主了，是吧？如果就交给他的话，这个是可是太悬了，是吧？那所以呢，都认为至少他是交给什么？交给使徒，他代表使徒，交给这个使徒。那么因为这圣经有根据，圣经也说什么是建立在使徒是吧？先知的之上啊，这个是他们，所以呢，他代表这个使徒。那现在呢，就问题在于，那使徒是不是这个职分被这个主教给代替了，还是这个使徒这个身份是长老来接受，还是所有基督徒都接受了？因为可以代表使徒，也可以代表什么？后来就代表所有基督徒，所以这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说这个地方是交给了什么罗马主教了，因为耶稣说这个时候彼得不是在罗马，我们也不知道呢彼得到底后来真的在罗马是不是做主教，而且就是他在罗马待过做主教，他也不能说他肯定他自己没说自己是罗马这个教皇，然后呢把自己权就分给他的学生了，是吧？所以这个就越走就越远了，就是说你就越来越推理的，就不是一个直接从圣经来的了哈。那当然，罗马天主教他们说，这时候他们只能付诸什么？不是付诸圣经，他们是付诸传统。他们说我们是根据传统呢，这个彼得就把这个什么交给这个罗马了，然后呢，这个罗马呢怎么样？是从那个 他学生开始。但实际上又有个问题，实际上那个最初前面的一二百年怎么样，你没有考察出来，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我们所能知道哈，这就是我所看到的那个，就是这个居匹良那个时候才真正在理论上直接有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居匹良，那是200年以后了，没有直接的证据。那当然他们就说我们是口传的了，我们已经没有书信了，我们就口传的了。那这就大家就至少我们可以说没有圣经根据。那你口传这你连这个书信的根据都没有，我们就很难就是这个再往下说什么了哈。那我们说我们更符合圣经。当然所以我们刚开始前面我们就讲了嘛，是吧，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说不按照长老制就不是教会，我们已经先说了我们的立场了啊。所以我们也承认天主教实际上呢刚开始我们是一家的，他们是真教会，如果他不知道我们当初也，所以我们是真教会，我们说治理呢啊这个，但是我们认为长老制是更符合圣经啊，这个是我们好。所以下面他就问了哈，69问哈，为什么现在长老教会用长老制教会哈来称自己的教会呢？好，那他当然回答哈，我们再读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当牧师一概平等，以及教会由众长老治理所依托的圣经原则受到歪曲与否认时，人们便采纳了这个名字，以支持那些拥护该原则者对这一教会啊治理形式的持守，以及他们对圣经所认可的那些教义的持守，以反对那些建立在人的权威上僭越自己本分的教会形式和教义。好，那这个有这个实际上呢他就先什么先回答，后面又听我们讲，因为实际上应该先讲那什么是长老制，长老制的原则是什么啊，实际上是在下面71问72问呢再回先告诉你什么是长老制，或者长老制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啊，基本要求是什么，然后呢实际上才应该才问69问。但是他先啊回答了，他先说这个什么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教会呢，我们就叫长老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很多人实际上主要就天主教了，他就说什么你们不是真教会，他是吧，他定我们的罪了，所以呢我们就愿意用长老这个制教会啊这个名称。那实际上呢那什么是长老制，实际上第71问72问啊，一会儿我们就读啊，我们会读什么是长老制，因为肯定会问什么长老制，我们还没回答呢，我们就先说啊用长老制的这个原则了，是吧，在回答的时候已经用了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在下面啊，一会儿我们去。好，第70问消定。好，一会儿我们来解释，一会儿我们就回来71、72我们会解释。好，我们所以我们先把70问了之后，我们70我们花点时间在71、72上啊。好，第70问就说长老制会教会会不会把某个人啊或创始人他的名字作为教会的名称，那我们就说什么啊，不会啊，所以我们不会把某个人，当然这个地方呢没有直说，那实际上这地方是在说什么，这不光说天主教啊，这已经实际上又在说什么，哎，路德总也是在相当啊，当然我们跟他们都是这个新教，我们不没有直接说他们，但实际上我们也在说什么，这个路德总我们也认为不对，是不是，我就我们对，当然你们会说你这是可不，你们净说你对，那当然我们作为长老制，当然我们认为我们对，是吧，我们不对我们不能在这儿，是吧，那但是我们也说不是说我们说，是从教是这个圣经上说，我们确实说，哎，这是为什么哈，我现在再回来，这是为什么有圣经根据是重要的，因为谁都可以说，如果只是我们在这说，那确实没什么意义，我们算到什么哈，如果只是某个有名的牧师说，没有什么，加尔文说也没用，对不对，王自勇说根本没什么用，对不对，但是是圣经说的我们才说是符合圣经，对不对，这个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是这里当然是啊， 要讲为什么张老师好了。那当然我们说也确实是有道理哈，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长老之教会确实不会以某个人啊作为这个教会的名称啊，当然这个不是特别重要，七十问不是很重要。好，我们回到七十一、七十二呢，这恐怕是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的哈。就说那长老制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啊？长老制治理到底基本原则是什么？或者主要倒是在你们在主要是怎么治理啊？啊，所以呢，这个有五个基本原则。好，我们一起来回答，共有五大基本原则。第一，主耶稣基督乃是那超乎万人之上的元首。第二，牧师职分一概平等。第三，治理长老为众信徒的代表。第四，教会成员对自己教会中的圣职人员进行选举。第五，各级教务审议会各有其权。好，各司其权。所以这是五个最重要的原则哈。那第一个呢，我想大家也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吧？耶稣基督是什么？我们的元首。所以长老制并不是说就是长老说了算。长老制并不是反对君主制，实际上我们是什么？君主制哈。我们的君主君王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我们反对天主教是反对天主教教皇作为我们的什么元首，但是我们并不反对说我们有元首啊，这个希望大家知道这意思是吧。好，第二个呢，牧师职分一概平等，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主要是针对什么？刚才我们讲那个就是说主教，他当时就分成牧师，就变成了什么？分成主教和什么长老或者教导长老了。那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城市比如有个主教，这个城市这个罗马城的这个主教他就比其他的什么那些牧师怎么样都高啊。说我们说呢，不是的，所有牧师呢都一概平等啊，从这个就是这么意思啊。那这个地方当然实际上我们更可以说各个教会的什么，甚至我们说没说长老啊也是有平等。那当然我们你要从更广意义上是所有什么所有真信徒都是平等的，你要从这个，所以呢看你怎么来看这个。当然他这里主要是说从教导长老来讲，所有的教导长老呢都是平等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说有一个教会的 教导长老就指挥领导其他教会的长牧师长老，他是讲这个意思啊。那最重要呢是根据那些天主教或者是实际上是那个东方正教也都是那样，他们有那个教牧长啊，那教牧长呢是带领其他的牧师的。好，那第三个，这个治理长老呢为众信徒的代表，那所以呢这里讲到治理长老，所以第二第三实际上都是指长老。那么呢第二呢特别是讲这个平行的之间各个教会之间来讲呢，牧师平等实际上也是在讲什么教会平等。所以我觉得第二条更好的理解就是什么，各个教会之间是平等的啊。所以呢他这个那这各个教会的牧师平等更好的我理解就是说各个教会是平等的。然后第三个呢，治理长老为众信徒，实际上就是牧师和这个治理长老啊都是这个长老。那么长老当中分成叫教导长老和这个什么治理长老。那么牧师呢他主要当然也是长老，然后他呢主要是要有这个宣讲神的道。那这个那个治理长老呢主要是从治理啊。但实际上刚才我们也读了，我们刚刚读了那个使徒行传的，对不对？治理长老所有长老都什么都有这个牧养的责任啊，所以牧养都，但是呢有这个重点的问题是吧，那都有牧养都有监督的责任。那呢这个牧师呢或者说教导长老呢更注重在教导，治理长老呢更注重在治理啊。所以说众信徒的代表这个角度啊。好，第四，教会成员对自己教会中的圣职人员进行选举啊。所以第四条也告诉我们什么，第四条也告诉什么，我们也不反对会众制。我们也不是说会众制有一些东西也在我们这里，说长老制教会并不是说 就没有什么会众制的这种成分在里面，也还有罪。因为什么呢？教会成员对自己的什么牧师长老什么选举是来自于教会的。然后呢，第五条呢，主要是在讲说各教会之间呢还是有联络，所以所有教会都平等，但是呢教会与教会之间应当有联络，可以组成什么我们叫区会，然后总会，然后呢如果在某一个教会有一些问题需要其他教会帮助的时候，可以到区会甚至到总会来什么得到帮助。这就是第五条在讲的。好，我先停到这儿，希望这五条我刚才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或者他在说什么。有没有问题？现在刚才回没回答问题？好，哎，啊，为什么写五条？那你这什么意思？那我就不明白了。应该三条还是应该四条？你说？当然，这五条是比较重要的了。那第一个就要强调是，我刚才讲了，第一个强调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呢。长老算不了什么啊！首先要看到长老，虽然叫长老治教会，长老并不是说他们真就是他们的教会啊。长老治教会并不真是长老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啊。第一条就是为了这个。第二条我们刚才说最重要是在讲教会平等。第三条是在讲这个长老，那是信徒的代表啊，那么是代表信徒治理。这个可能一会儿我们还再做一点，以后还会有，然后会在可能是我忘了是接受还是那个 Eric 会有讲啊，那个我们会有不同的长老会开在会有更详细讲这些方面。会众制也有一些，他们可能不叫区会，他们就说这个对这个，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像昨天我还在看这个啊，那个 congregation 有很多，比如地方教会也有啊，新英格兰那个纽英格兰的很多那个叫 congregational， 他们就是那个会众制啊，再有一些就是所谓独立的和 community， 有一些那是 community 的，他们就是那会众制有一些。那对，因为我没有先详细考察的，我昨天稍读了一点什么是会众制。会众制跟长老制主要是当年又讲到历史上去了。当年最大争论的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清教徒当中啊，就是我们知道从英国啊，英国后来到这儿也有清教徒啊，这清教徒当中呢很多问题都是一致的啊，那清教徒都是这种神学上都是很我们完全不能说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大概都是，但其中他们争论的一点呢就是这个长老制和会众制，这个他们是有很多争论的啊。那他们也不是争论长老，他们也认为各教会都应该设立长老，所以他们都同意，所以圣经上明确有的他们都同意啊，长老应当有长老，长老各教会应当平等，应当有长老，长老来代表教会治理，这些他们都同意的。但是呢不是很什么的，就在于怎么看待区会和总会，这个又涉及到什么呢？又涉及到就是说这个代议制的问题了，就是说到底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能代表这个会众代表了什么程度，说穿了就是他们的这个代表是不是就完全代表了这个教会，还是说这个他们只是有一部分会众告诉他们能代表的他们代表，会众不同意他们代表他们就不能代表了，你比如就说出来可以说到这个程度啊。因为这个东西要涉及到他们到底怎么成为长老的了。那好，会众制那些呢我就不是太花很多时间了，我再稍花一点时间就是我们怎么看啊，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怎么看，是不是？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是这么看啊，长老是会众选举的，但是长老 又不是会众任命的。大家听到这个区别了哈？选举的我们怎么选举长老？我们要祷告，根据圣经查看这个人，对不对？然后什么？我们认为他是不是能做长老？不是我们任命他，不是我跟他关系好不好，甚至不是我认为我觉得他做得怎么样，而是按照圣经。所以不是我们任命长老，而是什么？是不是上帝有呼召在他身上？对我个人确实是这样。我跟你讲，我刚开始提名我做长老，我真不是很愿意做啊。我当时觉得，我现在也觉得，我实际上跟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弟兄比起来，我做的很差，我不如那些弟兄姐妹，我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我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但是呢，最后确实是杨牧师有讲到哈，这个讲到那个使我确实被心意被改变哈，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都是他的器皿，那这个教会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来侍奉他，我们只是来侍奉他，所以呢，不是我们做的多好，那我们长老能够在这里做长老，确实是上帝的呼召。如果我们是会员的任命，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做得下去啊！至少这是我的感受啊，我的感受，我不知道其他长老怎么感受啊。所以呢，我们是所有的牧师长老哈，必须要上帝的呼召，当然是有弟兄姐妹啊看见然后同意啊。所以我们一般说牧师来啊，牧师是不是是什么？他是呼召。然后我们是什么？看见他确实有这样护照，认证他的护照，啊，我们今天有王牧师也讲他，他有新的这个意向哈，那么我们为他祷告哈，那他有要转型啊，要转，那这个呢，是我们来印证啊，是来为他祷告，那但并不是我们任命他。同样，我想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点来看，这些长老呢。他们不只是说会众告诉他们代表什么，而是他们也还是有很多什么是上帝给他们的看见，给他们印象，他们就可以什么代表会众做决定，他们就可以在区会总会做出他们的决定。听明白的意思吧？会众制就是说我们会众已经告诉你了，长老这次你到那儿去你要同意什么，而我们呢现在什么，这些长老去，我们长老祷告，长老可以同意什么？这是至少这是我的一点点感受啊。是啊，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来补充哈？啊，当然这个是要承认他这个是这一位了，他这是一八几几年的哈，那应该是说从加尔文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这些方面，加尔文那时候就已经都设计了，啊，那更早的了，当然我们说这些都是来自于圣经的了，这个我们说是，这是有这个最什么的呢？就是第五条啊，这个呢可能需要很多讨论。如果你去看这些条，第一条肯定没有什么讨论的，第二条呢就是各什么之间啊，那个各教会平等呢，这当然这个啊，从圣经只能是隐含了。不能是直接的哈，但是隐含的，因为我们看到各教会那个保罗对各教会他都是有书信啊，他没有说哪个教会啊，就保罗那个写书信没有说哪个教会高哈。那第三个这个圣经是直接有的，是选举的是吧？然后呢第四个呢啊不第三个做那个代表哈，就我们在圣经有他们做代表，像刚才就是使徒行传就他们就代表教会来跟保罗谈话哈，然后呢这成员是对这个进行选举，我们也看到有那个是圣经讲到的哈，选举这些长老然后呢第五个实际上是要讲的话，实际上是花时间最长的哈，那个可能我讲可能后来我不知道谁接受他们，可能有，我现在我也忘了，可能有更详细的，这些会后面这几位长老接受艾尔和那个和那个谁永刚他们都会讲，这就为什么这个要讲，要好几个讲的都来讲。好， 会，我们会后面会还会更深啊。好，这当然在这个现代当中还有更进一步基本要求是什么？你看哈，在第七十二问哈，这个第五个之后，这五个之后，它实际上还是有更什么的哈。他说这个基本要求，说前面那五个啊，但是基本要求就更特点啊，基本要求是更特点，更注重要看的，就是这个长老制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什么众牧师在权柄上一概平等，教会中各牧师对一概平等啊，意思就是说各个教会的牧师他们在各个教会都有他们的权柄，不需要什么其他教会的牧师来指导啊。实际上就是上面那个什么第二条啊。第二，各教会治理与惩戒由什么长老实施监督啊，或者长老啊，就实际上就长老实施，而非所有信徒共同实施。这句话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前面这个什么啊，第三哈，第三，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有别于什么，有别于会众制啊，有别于会众制，那个这个教会的惩戒，长老会的教会惩戒呢，是长老会讨论，而不是由会员大会讨论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意思是吧？所以第二条就在讲，就说大家就看到了。长老会有一些权柄的做一些事情呢，不是什么会员先给他们定好的啊，就这意思是吧。好，第三个呢是说各个教会都有什么连接的，我们又有区会和什么总会啊，接受我们可以什么互相教会之间可以互相帮助，说出来就是在这儿。那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一条呢，至少我所看见这一条是确实是啊，要花好多时间可能来讲解的。我记得好像是教会那个接受可能要讲，因为这个要回到怎么去看圣经了，因为叫旧约当中要引用旧约来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了啊。不是很那这也是为什么哈，这个清教徒他们当中也甚至还会有一些争论就在这儿哈。因为这两个当中啊，他们有一些地方就确实很细微哈，因为有的要回到旧约，然后你说旧约哪些应用到我们当中哈，而且应用到教会，这个确实是需要很多考察。所以你看其实咱们特别在问这个啊，就是说要是建立一个具体一个地方教会啊，他说具体的长老教会啊，就必须与某种教会建立正式联系吗？实际上就问这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回答。这实在是长老制教会不义的真理，建立在上帝圣道的基础上，各个教会都当联合在一起，共同处于一个长老会的治理之下。因此任何处于孤立状态的教会或退回那一状态的教会都不能视为一个纯正的长老制教会。那我要说这个呢是有很多争论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查看哈，这个确实有很多争论。可能教授我记得好像是接受可能要会花一段时间跟大家解释，所以今天我不解释，会有人给你们解释，因为这些今天我们所有说这些其他长老会更详细的跟大家解释，所以呢我解释的不什么地方以他们为准，不要以我这个为准好不好没有，只是众长老嘛，没有啊。好，那对我们哈，对我们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就是那样，最刚开始是两个长老，一个牧师。所以对于 PCA 来讲，两个长老，一个牧师就可以组成长老会，那才就可以组成正式教会了。所以我们教会刚开始是有元玉和昌禄，啊，两个长老，杨牧师，一个牧师，他们就组成了就，然后就成立这个。就可以成为正式教会。那当然是。当时是那个邱牧师他刚开始用长老会的地点是吧，然后他们就反而后来加入了长老会。那然后他们案例的长老比如说他们 杨牧师他们就是已经是长老会了，所以他们请杨牧师来，杨牧师就是在长老会安立的。没有，没有，就所以这个 PCA 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一定要有多少啊。那就像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教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确实要看确实有没有这些护照。因为有时候你说需要，说实话现在我们就需要，我们现在我们也祷告需要更多的同工起来，但是我们只是有需要也不一定就有人有护照啊。这个呢不是我们想要有就有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好，那要没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哈。那我们今天到这里，那么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先想一想啊，然后去看一看哈，看大家发这些你看，然后呢把难问题留给其他长老啊。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哈。好，我们来做祷告也为谢饭哈。好，蔡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就说你既然使用这不配的罪人来服侍你，说我们说不是我们比别人好，确实不是我们这是能够做什么，主啊是你的恩召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来来服侍你，主啊你也是时刻与我们同在，也正是你那圣灵时刻提醒我们，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必是那枝子，你是那葡萄树，只有在你那里面我们才能真是与你同工。主啊你赐给我们每一位这样的心智，你也赐给更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能愿意一起来服侍你，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你的家里面来服侍你，主啊能够荣耀你的名，也为桌上食物献上感谢，祈求你的洁净，也保守我们下面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 有力量。你有啊，没关系，对吧？你不能从。